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二度强制送诊李雪事件能否揭开被精神病黑幕；二、账号再次被禁，网红吴柳芳为何成为舆论焦点。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二度强制送诊李雪事件能否揭开被精神病黑幕。江西女孩李雪两年来呢，因揭露当地精神病院沦为公安黑监狱，屡遭迫害，受到舆论高度关注。12月14号，失联已久的李雪突然发表两则视频，称公安局派了10余人闯进她家，还破坏了门外的摄像头，救救我，救救我，他们太可怕了，这是她视频中的求助，之后便没有了音讯。12月22号，当地公安局发布最新通报，称李雪被诊断为人格障碍，已二度被这个强制送进精神病院。但消息一出，中国网民质疑声四起，海外维权人士也发起了雪花行动，呼吁江西当局放人，控诉中共动辄呢以被精神病手段让异议和维权人士晋升。那么当地公安和街道办事处有没有权利把居民依法送诊关入精神病院？千里之外的北京医院为何做出自相矛盾的这个送诊鉴定？中共当局被精神病的水又有多深呢？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晚上好。
中国时政评论人小民，小民先生，您好。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江西这位20岁啊出头的女大学生李雪呢，过去两次被强制送诊关入精神病院的这个遭遇呢，就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从自称被公安人员猥亵，到后来的两次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李雪的事件引发的同情和愤怒，已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舆情。我首先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怎么看这一事件的缘起和后续的发展？网友们的同情和愤怒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这个事件非常不幸发生在中国，但是呢，中国呢，其实在过去这些年来，应该说在被精神病这个问题上面呢，已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实中国政府从上到下都知道，不管是中央的政策也好，还是地方的一些对策也好，长期以来，中国的执法机构呢，对那些异议人士或者对一些他们认为就所谓的麻烦制造者呢，采取了除了正规的法律程序中间对他们进行拘留，比如说用那些寻衅滋事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些所违反社会治安的惯例条例的一些行为呢，进行用法律行为法律的条例的来进行制裁以外呢，同时呢大量使用呢就是这个精神病就是强制送医这样的一个做法。
嗯，
所以呢人们就称之为叫被精神病。那这些其实大量的这些被所谓就是说针对的人群呢，特别你像过去上访的民众，还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法轮功啊，这些人都很多都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他们既然有这么大的胆子来反对国家或者给国家的这个政策提出异议，他不是精神病是什么呢？
嗯，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官方的一个逻辑。那么这种事情的发生以后，国际社会呢已经非常关注。2001年的时候，人权观察呢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专业人权组织呢，他是专门对中国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全面的报告。这个报告曾经引起了 全世界的世界范围的关注，并且呢，世界有一个专门的叫做精神病学会，他们还对此提出要求，就是公开要求中国政府呢审视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在这个之后其实也做了一些调整，它的在一些法律规定当中啊也做了一些基本的这些，比如说有中国2012年出了一个叫做精神卫生法，
嗯，
这个卫生法里面很明确的也是规定的，不能强制，是随便强制把人送到这个民院去。假定说他说这个就是公安机关他第一时间还是因为时间比较紧急或者情况比较紧急呢，他把他送去以后呢，必须要经过精神病专业机构来鉴定以后才能送之。所以中国呢，这个不是一个现在的问题，李雪这个问题只是说冰山之一角。现在呢，因为他个人跟官方的一种冲突，结果官方采取了个做法，就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这也明显违反了中国的就是2012年出台那个叫做精神卫生法。那精神卫生法很明确的规定，这个送精神病治医院强制治疗，它是有两个条件的，一个就是说呢，如果他是有自残行为，损害自己的行为，
嗯，
那这个必须要经过家属同意的，是家属要去送他。那如果是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危害，那当然公安机关有权就把他送到那个精神病院，但是必须要经过这个专业的机构来进行那个鉴定。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很不幸发生在李医学生身上的，这两个条件好像都没有满足。所以呢，李雪出来以后，他公布了这个情况以后，更加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压力。那我刚刚讲那个官方的逻辑就这样的：你既然跟官方作对，你明明知道以卵击石，还要跟我们公开作对，那你这个不是精神病是什么？这个不是一个我们现在说的一个冷笑话。这件事情发生在前苏联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前苏联大量的关押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就是他们身为社会渣仔啊，或社会这个异议人士啊。他们也是这么做的，他们这个逻辑也是这样的。你说你反对苏维埃，那你不是精神病是什么？因为苏维埃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正常的集权统治，这是他们正常，你反对他就是精神不正常。所以我觉得中国从根本上如果没有这个逻辑上的变化，你任何人都是不安全的。所以送精神病院这种做法不仅是对李雪，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很多人都是一个受害者，而且呢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
好的，那么于博士呢讲出了一个官方的逻辑，就是说你敢跟当局作对，那你不是精神病是什么呢？这是官方的逻辑，也许他们认为这是正常的逻辑。那么李怡雪最近被第二次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的最新事态发展呢，据报道主要是因为他过去两年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告状和维权行动，分别呢向江西省精神病院和当地派出所提起刑事诉讼啊，起诉前者呢是非法拘押和虐待，起诉后者呢是非法滥用职权。那么有网友认为你这就是咎由自取，当局让你跪着你偏要站着，让你闭嘴你偏要发声，这不是精神病这是什么呢？我来请教欧洲小民先生啊，那您怎么看李怡雪的这个悲惨结局？他是真精神病还是被精神病呢？
当然这个刚才于博士前面提到很多具体的事实，我再说一点，就是说李怡雪他首先是这个酷刑暴政的受害者，他因为质疑公安机关的执法的问题遭到了报复。而且呢，我看过网上的李怡雪的这些视频这些东西，我看不出他有任何不正常的表现。
嗯，
而且呢，警方这个执法的程序明显有问题。刚才于博士提到了，那么无疑是被精神病。有网友提的这些说法呢，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说这也是中共的逻辑，就是你以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人力量去挑战这个强大的政权，你当然是不正常精神病。但是这里边我要想强调一点，就是说当局这样做已经不单单是针对李怡雪个人，不单单是他个人的报复，这是我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因为李怡雪事件两年前就已经被国内的官方媒体多次报道啊，我们看过南方日报，什么新闻周刊，
嗯，
还有很多啊，比方说什么成都的媒体，还有好像还好几家都是非常大的官方媒体 报道过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应该说已经从一个江西南昌的地方的一个事件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事件，所以这个事情已经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作为一个被精神病的这种事例，这个情况在中国实际上是并不多见的，一般媒体是不会报道这些事情的，那这个是被报道了的，所以这个事件已经是一个公众事件，所以当局所针对的已经远远不是李怡雪个人，而是针对的社会舆论，针对的是普遍的民意。当局现在这么做，这个两年以后突然升级，这是一个当局最新的对媒体的威胁，对所有百姓的威胁。
嗯，
啊，这是在强行的树立这个暴力机关的权威，树立这个暴力政权的权威，反映的是这个独裁权力的这种独裁者的傲慢和霸道。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看得，我觉得要看得更广一点。谢谢。
好的，那么不只针对李怡雪，而是呢维稳社会维稳的需要。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在李怡雪问题上的这个看法，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Hate 这位网友，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被精神病只是中共反人类的冰山一角。另外一位反贼网说，反贼们不要拿李怡雪是个小粉红说事，在中共国被洗脑长大，谁还不曾是一个小粉红呢？李怡雪身上拥有中国人最可贵最缺乏的反抗精神，仅这一点就足够我们去声援营救李怡雪了。另外一位强国刁民说，我看了李怡雪大部分视频，他逻辑清晰，条理清楚，语言表达到位，目标明确，在大多数支持他的网友包括我看来呢，他具有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品质，也多了大多数人失去的品质，那就是勇敢、智慧、坚持和行动。这正是邪恶势力最害怕的地方，他害怕他拥有勇气唤醒沉默的大多数。我们这些网友的言论呢，基本上也呼应了我们刚才两位嘉宾们的看法啊。我们回到我们问题上来，12月14号李怡雪发布的两则求救视频，以及12月22号江西省地方公安局和街道办事处发布的最新通告，震动了国内外。我们看到国内网络质疑声四起，诸如像李怡雪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和当地派出所，你们有没有权利把居民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对于李怡雪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符不符合法律程序和规定呢？李怡雪的家人为什么不出面发声等等？就这些问题，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些质疑呢？
对这个问题非常就是引起关注的，就是它涉及到一个公民的基本的人身权利。那么大家的质疑呢，非常的就是到位。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是一个人他精神正常不正常是应该有一个科学标准，而不是一个权力的标准。现在看来，李怡雪这件事情呢，它是一个权力机构先做出的行为，然后呢找了一些看上去并不太符合这个鉴定这个程序的这样的一个背书，所以呢他们把他送到这个精神病医院去了，就是24送去。刚刚我也提到，其实这个精神卫生法2012年是一个明确规定，这个行为就是送李怡雪的行为，李怡雪对公众没有造成任何的人身的暴力性的威胁，所以呢你如果说退一万步讲，他有自残的行为，那这个自残的行为必须要经过家属的非常明确的同意。在这一点上看上去家属保持沉默，也没有人出来说是我们发动去送的，因为在这个送这个过程中间，其实街道和这个派出所也好，无论哪个执法机关也好，他是没有权利的。以精神卫生法当时出笼的目的就是应对国际上对中国这个被精神病这个现象的一种质疑，而且也是这个对这个中国这个权利的一种限制。好，现在呢这个法出来的又不去遵守，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就体现出权力一个地方上哪怕小小的派出所或这个地方街道或者所谓叫做流动委员会这一些基层的这些机构的那些 微微的就是微小的权力掌握者，他们都敢都有能力去把一个正常的人送到这个精神病院去强制治疗。我也同意网友刚刚讲的，从我也看过这个李医学的所有的视频，这视频里面没有任何地方反映出他有任何精神病的状态。他的逻辑是因为他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精神病，这是非常重要的依据，对吧？而且他提及的内容和权力这个部门是有冲突的。那这个意义上讲，你就不能够让原来的权力机构去做这个事情。如果一个国家的一个政权是正常政权的话，他应当要把这个事情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处理，而且要让社会公众信服。所以在一切的这个过程中间，他是应该是违反程序的，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共识吧。
好，那么在请教下面这个小明先生之前呢，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两段呢。我们从聊天室里我们观众朋友们他们发来的这个评论，一位叫 RealWW 反共赴华，这位观众呢，他说李一雪他亲朋好友包括他爸妈和相关工作人员都没有任何关于李一雪的评论，他的确可能是有问题哦。另外一位叫 Root， 现在国内人人都有可能是李小姐。 Henry 说跟之前那个学生被脑死亡然后最后呢吊死在树上一样令人匪夷所思啊。大家对这个事情都有质疑啊。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啊，关于被精神病这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在十多年前就曾指出，根源呢是什么呢？就是权力的滥用和肆意扩张。重庆律师一位律师呢叫尤飞柱，他也说呼救李雪不是对他有什么好感，而是不容忍公权力作恶，不容忍暴政。那么我来请教小明先生，人们从李雪事件中看出一个本质问题，那就是公权力的无限扩张，对个人权力的无限打压，导致地方公安和街道办事处肆无忌惮。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小明先生？
好的，那个陈雷副教授和这个律师呢，尤律师呢说得非常好。百姓被精神病的根源确实是权力的滥用和肆意扩张。但是呢，权力滥用和肆意扩张的根源又是什么呢？是源于这个集权政权的本质。集权政权的本质，它的基本特征就是要全面的控制和对社会的压迫。公权力作恶，那只是这个问题的表象。实质上，是因为这个政权它就建立在暴力之上，根本就没有公义。他的本质就是恶，所以他作恶是他的天性。那么李怡雪事件的作恶者虽然说是小小的地方派出所街道的办事处，但是李怡雪事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远远超出了地方公安和街道办事处的这个范围，他们的能量。这个事件反映的是整个中共政权的问题。所以呢，而且这种类似的事件，我们已经曝出就曝光在媒体上的这种事件啊，已经有很多很多次了。大的事件，比方说雷阳事件，被警察打死的这个雷阳事件，铁链女事件，全国这么多人在呼吁，到最新的这个李怡雪事件，这一系列的事件足以说明这个独裁政权的特征。独裁者本人他们都非常清楚，他们的统治基础是公安，公安犯罪是没有事儿的，因为是他们的所依赖的暴力机器，他们依赖的是公安来统治社会，统治这个国家是依赖的暴力机器，而不是民意，所以他们根本不在意百姓如何反应，民意是吗？所以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呢，独裁者他的统治基础是公安，而公安也因为独裁者的庇护，所以独裁者和公安这两者是紧紧的绑在一起的，公安因此肆无忌惮，独裁者也因此随心所欲，所以这是两个一体两面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一个小小的派出所，一个小小的街道办事处，而是反映这个政权的本质。这不是一件事情这样的，可以说就习近平上台之后爆发的这几件重大事件，习近平 从来都在袒护警察，没有任何在这种事情上，包括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之下，包括烈阳事件，没有一个警察真正承担责任。
嗯，
这才是问题所在。谢谢。
好，来继续，我们看看网友们的看法。啊，一位叫天地良这位网友说，不管呢是精神病还是其他身体病变，都应该是个医学问题。但在中国呢，即使是中共全面掌控的公检法，要长期限制一个人的自由，甚至控制他们的精神，还是有一定流程。所以被精神病是中共很多基层公安部门对付很多异议人士的手段。董琼瑶如此，这个李一雪也是如此。 Reader Clear 说，中国的专制程度世界之冠，当今世界各国大都有反对派、反对势力，而在中共中国早已把任何反对势力彻底消灭了，因为任何维权仪式、维权异议人士呢，都会被中共以精神病或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监禁，把反对势力扼杀在萌芽和摇篮当中。再加上有了八九六四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垫底，中国也就不存在任何中共的反对势力了。另外，那我们还有一位啊，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叫雪柔啊，他发表这个看法很有意思，他说，在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被精神病的呢是毛泽东前妻贺子珍，他在延安半夜冲进史沫特莱窑洞，捉奸毛泽东与吴丽丽，吴丽丽是史沫特莱的秘书。第二天呢，政治局决定将贺子珍送到苏联治病，苏联将贺子珍关入了精神病院。我们这位网友呢，揭示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共被精神病这个问题呢，实际是早有历史的。那么被精神病是中国公权力侵犯个人权利长期存在的问题。精神病院沦为公安黑监狱的事件，我们看到是层出不穷的。比较典型的案例呢，当然刚才我们那网友指出，第一个被精神病的是毛泽东前妻贺子珍啊，这个有没有？是不是事实我们另外再说。就是近几年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有几年前的董琼瑶泼墨这个事件，湖南小学教师李甜甜，以及呢南开大学副教授吴亚楠等等。我请教这个于博士啊，请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些被精神病的典型案例，以及您对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的这个看法好吗？
我觉得呢，刚刚大家都提到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那么刚主持人也提出了，就是什么吴亚楠啊，什么李甜甜这些已经在网络上曝光，在国际上很知名的所谓被精神病的一些，就是对中国政府不满的行为。比如说吴亚楠，他其实是一个大学教授，他是一个哲学搞哲学的，他只是在白纸运动当中，他是提出他的这个对学生的一个支持，那么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正常的行为，但是在那个情况下又被放在精神病医院去了。那么李甜甜也是个中学老师，也是因为这个对社会事件发生评论，就是也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其实这个名单很长，我想还有一个经过大概很多年的十几年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倪玉兰，她是个律师。
嗯，
他在这个当然在这个职业过程中，他也是反对这个政府的这个立场，当然他是跟这个检察部门跟公安部门进行对峙，立场不同。那因为他是替被告替他自己的当事人进行辩护，这个也被作为这个精神病的一个例子，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去。这个他的这个事件，倪玉兰的事件是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的。应该说是两年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权组织叫人权卫士，他们发表过一个非常全面的，就是经过就是调查一对一调查的一个报告，关于中国现在精神病医院被用来反就是专门去镇压这些异议人士的这样一个手段的这样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也引起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个反应，一个全面的非常这个深远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也讲中国其实政府在这个立场上面非常滑稽，也可能非常有讽刺意义的是说，中国在70年代的时候，对前苏联用精神病医院来对付异议人士 曾经也有过非常强烈的批评的。
嗯，
比如说新华社在1977年曾经就公开提出，他当时还是称苏联是苏修，是用这个精神病院去关押一些异议人士。同时，其实在70年，我们发现还有很多文献，70年，他那个《人民日报》都有过批评。那个时候当然是因为意识形态对立，把苏联一切的这个东西呢都是拿来批判，并且他们又引用的就是西方指责苏联用这个精神病医院来关押他的政治犯。所以呢，这一点上讲，中国自己现在又变成他自己最讨厌的一个人。我很同意刚刚小明的一个分析，小明现在的分析就是说，中国这个情况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某一个执法机构他来用这个精神病医院来为了方便的这个原因，才把这个精神病把这个他的异议人士或者把那对他跟他对抗的人呢关到精神病院去。他其实是反映这个中国国家管制所集权政权的一个特质。他特质什么呢？一切谁对谁错他说了算。
嗯，
而且呢不存在一个私人领域，所有的领域都是公共领域，因为只要他认为是公共领域，他就可以用他的公权力来侵犯个人的权利。这是一个带有全面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思考的。
好，那么我们看到网上大量网民现在呢呼吁中国各级权力部门停止侵犯人权的被精神病做法，而更多的舆论呢却在感叹，和几年前的铁链女事件一样，上亿网民的这个呼吁解救不了一个弱女子。我来请教小民先生啊，舆论期待这一次李雪事件能够揭开中国被精神病的黑幕，那么您对此怎么看？嗯，您对这个问题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的态度呢？
当然，简单的说，我对这件事情很悲观。当前的舆论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舆论呢是可以披露或者揭露个别事件，但是在总体上是不可能揭开黑幕的，因为这个黑幕呢，它牵扯到了中共的大局，涉及到了中共政权的本质。我们知道，李雪呢是被公安系统强行关进精神病院的，花费的是公帑。如果一个精神病人被治病，那当然应该是自费或者是医疗系统出钱，而这个呢花费的却是公帑，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维稳的一部分，用的是维稳经费。把反抗者扔进精神病院，这已经成了这种维持独裁统治的一个必要手段了，所以这个黑幕是不可能揭开的。那么这个政权他根本就不关心事实，更不关心公平正义，他们在意的就是权力和权威，百姓只有服从，也必须服从，否则那就是精神病。那么但是呢，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就是说对于中国的现实，当然我是非常的悲观，中国没有真相，但是其实呢百姓的心里是有真相的，我们都知道是非，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呢这个政权他只认暴力，不讲公理，不讲道理，所以这个没有用。但是因为这个政权的基础它不是民意，但是另一方面我又非常的乐观，因为当一个独裁政权，当一个集权政权走到极端的时候，那就是他崩溃的前夜，因为他末日到来的时候，所以这一点来讲我又很乐观。谢谢。
嗯，既悲观又乐观。那么具体落实到李雪啊女士这个问题上，小明先生，我有个跟进问题，那您怎么看？就是说呢，有许多网民呢在感叹或者说在哀叹，说别抱希望了，李雪虽然很冤，但是呢想想铁链女更冤，对铁链女呼吁的这个网民人数可能更多，有人说呢几亿甚至啊十几亿次的这个啊人次的这样的这个呼吁，但是铁链女现在哪里去了？所以人们对李雪呢这个啊解救李雪这个问题呢可能也不抱希望。小明先生，具体到李雪女士这个问题上您怎么看？
当然我们要争取，就是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们要做万分的努力，尽人力啊，这是我们必须要尽到的，尽到自己的这是我们的道德良心必须要做的事情。至于说我们能不能撼动这个铁血政权，那是另一回事情。我们不能不努力，努力的我们自己努力到了，我们的心尽到了，这是不是单单为李雪，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这一点是没有任何质疑的。
好的。
所以 我们必须要做，但是结果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决定。
好，节目最后呢，我引用聊天室里几位啊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绿豆兵说，未来这也是新常态了，敢有不同意见就送去精神病院。三少爷说，警察就经常把上访人员送去精神病院。 Medvedev Dimitri 说，真相是中国网络不能说真话，李一雪事件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对中国社会中被精神病现象的揭露。公众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可能会促使更广泛的讨论，关于如何保护言论自由和维护人权的问题将持续成为焦点。同时，吴柳芳的情况也表明，在中国网络言论仍然面临挑战，这些事件共同反映出当今中国社会对真相和自由表达的压制。吴柳芳事件我们下面来讨论。最后一位花花兰说，中共的维稳队伍特别是公安部门的权力太大，可以说是无法无天，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警察治国，一个有别于正常国家的奇葩国度。好，我们感谢于平博士和小民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账号再次被禁，网红吴柳芳为何成为舆论焦点？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账号再次被禁，网红吴柳芳为何成为舆论焦点。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娱乐性自媒体抖音发布公告，对包括前国家队体操运动员吴柳芳在内的11个账号及所属公司采取包括禁言、暂停营业权限和清除因违规行为增长的粉丝等一系列处罚措施。公告指出，这些账号呢因发布低俗内容吸粉引流，对网络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吴柳芳账号一个月之内反反复复的大起大落，引起网络舆论大哗，其热度一度冲上微博热搜。压力之下，抖音管理层出面解释，对运动员的判断和处理分歧很大，但是仍表示要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指导要求来处理好这个问题。那么吴柳芳所谓的擦边违反了中国哪一条法律？退役运动健将自谋网红生路，丢了谁的脸？围绕吴柳芳被处罚引发的国家与民间舆论的博弈，反映了当下中国怎样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裂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时政评论人小民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前国家体操运动健将，现在的自媒体网红吴柳芳，过去一个月的他的自媒体账号经历了封禁、解禁，然后再度被禁的这个大起大落，让他卷入了这个舆论的漩涡。其热度呢，刚才讲到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首先我来请教欧洲小民先生，吴柳芳为什么会成为舆论的焦点？抖音为什么对他先封禁后解禁，最后又再次封禁呢？
好的，我先澄清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嗯，
首先，我个人认为吴柳芳并没有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
嗯，
他不过是在镜头前表现得性感一点，根本就他谈不上什么擦边。
嗯，
今天的中国不是大清王朝，美女有权利在镜头面前展现自己的美丽，展现自己的魅力。
嗯，
他的表现既不违法。中国没有一条法律规定不允许在镜头面前性感一点，
嗯，
他也没有违背任何道德观念。而且我要说一点，能得世界冠军的人在十几亿中国人中屈指可数，能跳热舞的有成千上万。吴柳芳作为一个世界体操冠军，他得过十多枚金牌，这是一位天才，却不得不和最平庸的人去争夺生路，争夺一口饭吃，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件。所以我对吴柳芳抱有极大的同情，而当局呢却对他提出了这种极为不恰当的要求，把他进行道德绑架，而且小题大做，借题发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却无视他的生存的困难，甚至要堵住他的活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吴柳芳有一份合意的工作，他会选择做自媒体，做这个这份很艰难的工作吗？刚开始他的关注只有几万人，他会有什么收入吗？
嗯，
应该说收入非常非常微薄的。所以当局的这种霸道的做法才是激起了民众强烈反感情绪，这种啊产生了让民众产生了强烈的这种逆反心理，
嗯，
刺激社会舆论，让这事情成为了焦点。所以呢，他的被第一次被解禁之后，他的这个关注量迅速的增生，迅速增加啊，几百万几百万的增加。所以这个事情呢，当局妥协之后，结果吴柳芳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支持。粉丝最高可能冲上了700万，这个结果我猜测一定是刺激了当局，是民意刺激了当局，不是吴柳芳刺激当局。所以为了维护当局自己的权威，他们一定要惩罚吴柳芳，所以再次封禁。实际上呢，他们是在惩罚民意，在惩罚中国百姓，就是告诉你们，当局是不可以为傲的，不可以为逆的，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百姓只能服从。他就是要做这么一个例子给百姓看。谢谢。
好的，那么小民先生点出了一个本质问题，就是当局的矛头不一定就只是吴柳芳个人，而是针对的是民意。我们下面接着讨论这个问题。与前面我们讨论的李雪事件不同，官方媒体啊这一次旗帜鲜明地站在封禁吴柳芳账号的这一边。我们看到观察者网等官媒呢称赞网管当局对于搞擦边、走捷径，在法律和道德的灰色地带挑战公序良俗底线的网红及背后机构敲了当头一棒，但是广大网民似乎并不买账。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网民为什么要替吴柳芳打抱不平呢？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而且呢，我们看网民那么支持吴柳芳，这也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大家没有说出来，觉得是叫两个层次问题。其一个层次就是中国的现在国家权力的极度扩张，已经变成了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维护社会治安的权力， 维护社会所谓的稳定的公权力，而是变成了一个道德警察这样一个范围，有点像我们看到那些宗政教合一的国家，国家的权力涉及到对人们一般行为，不涉及到公共这个秩序的一个行为呢，要进行评价，这个评价我们通常称之为是道德警察的一个角色。所以呢，在这个吴柳芳这个问题上呢，跟前面那个就是李易雪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它涉及到了一个更严重的一个道德评判一个个人的行为。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中国现在所有人的行为都在中国道德警察的这个评判标准下。比如说我们前几年大概听看到过的那个在苏州一个这个两个女孩子穿了一个日本的和服这个情况，这也是一种道德警察的行为，结果被请到那个派出所去，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面，他们才不得不把它放掉，而且呢也做了一个道歉。我觉得这样一种行为呢，是网民或者中国广大的民众在跟国家机关在进行一个所谓的一个叫做博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就是到底公权力涉及的界限是在哪儿，这个情况永远是不清楚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一点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更加严重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抖音是个商业平台，而这个吴柳芳在商业平台的那些账号，它是具有商业价值，具有这个财产性质的。我现在不太理解为什么一个抖音它可以未经任何合法的手段去剥夺一个公民的财产权利。其实吴柳芳个人在那个网络上面的这个直播有600多万、700万粉丝，这是一个具有财产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对任何财产的剥夺，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要经过正当法律程序的。你的法律程序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无非就是抖音这个平台，它是遵守了什么一个国家警察、道德警察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来随意任意剥夺公民的这样的一个财产权利。我觉得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因为经常有人一夜清零，特别是那些跟所谓当局的那个不光是政治上的一个观点不同，甚至在某一些关于社会问题的观点，在有一些道德问题的观点不同，都会很容易的被封杀。这个封杀的结果是什么？一个人他好不容易经过他的努力，经过他的个人的影响力建立起来那些你具有财产性质的那些权利，一下子就被剥夺了。现在吴柳芳就是很明显的，他被到现在他这个账号被封，意味着他很可能损失几十万、几百万的这样的收入。
嗯，
好了，你这个收入被剥夺，你是进去的是哪一条这个规定，哪一条法律，经过了哪一个正当程序？我记得中国的网民就应该要想这个问题，不光是仅仅说哦，他给我带来了这个不方便，对我进行了惩罚，这是不公平的，而这个不公平还包含有财产权剥夺的这样一个性质。所以我觉得吴柳芳完全可以到国家这个去法院去起诉抖音。如果说网信办也进来，那应该起诉网信办。那这是一个你随意剥夺我财产权利这个行为，我不能够容忍的。
好的，那么这仅仅是抖音的问题吗？还是抖音背后有什么强大的势力？我们下面接着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继续来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其实吴柳芳哪里有什么擦边？擦边从来就不是问题。”打球擦边就是一个好球，乒乓球如此，羽毛球啊，网球、羽毛球都是如此。所谓擦边，就是严格遵守了法律规定。如果所有人都擦边，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坚守住了法律的底线。如果没有了逾越啊，没有了逾越法律的底线，都可以随意处罚，那法律其实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们刚才这位天地良网友呢，其实是在回应我们刚才小民先生那个评论，就是为擦边证明。另外一位呢，叫中文 AR Chat 机器人，说中共当局水深，吴柳芳违法，丢脸的是谁？舆论反应分裂。舆论反应分裂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会详细讨论。我们看到再次封禁吴柳芳账号的执行者抖音副总裁李亮，可能也觉察到这个事情的复杂性了。他连夜就在这个抖音处罚吴柳芳他们这个当天夜里，他就在微博发文，他说对于运动员的判断和处理分歧很大，但是他又表示要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指导要求来执行好。 那么网友就看出抖音不过是个执行者，他只是在秉承上峰旨意。我来请教小民先生，擦边是当今互联网网红直播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偏偏吴柳芳触到了眉头？抖音背后的力量又是谁呢？
好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抖音呢只是一个执行者，因为从逻辑上讲，抖音这样做并不符合他自身的商业利益，这对他个人没有什么好处。显然这是一个政治行动，不是一个商业行动，不是一个仅仅是为了维护他自身的什么规矩的。所以可以推断，吴柳芳事件呢以及他产生的这巨大的影响，已经远远他的影响超出了抖音这个商业运作商业集团的这范围了。我个人猜测已经到了最高层，因为这成了一个公众事件啊，成了一个舆情事件。所以呢，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吴柳芳是世界冠军，那么可以说吴柳芳最后走到啊，就是说从世界冠军，从过去的这种人们关注的焦点，到了一个就是说，如果用一个不好听的词的话，就是说已经到了最底层去挣扎的时候。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暴露了中共这种体育制度的最黑暗的一面，那对中共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对于中共来讲，这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是一个负面的典型。那么也就是说，对很多在现役的运动员来讲，那么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警示。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中共的体育运动是宣传所谓的爱国主义的重要手段。在中共那里，在中国的体育运动里边，体育运动员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为中共来赢得所谓国家荣誉的工具，而他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对于运动员来讲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对他所产生的影响，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讲，也会对中国的这种奥运啊体育运动的这种精神产生质疑。因为运动员获奖完了就被抛弃了，对吴柳芳事件在这个事情上很大程度上暴露了中共体育运动的这种残酷残忍的本色。所以中共我想会极为的恼怒。这个事情显然不是一个商业行为，不是一个一般的维护平台的纪律的问题。谢谢。
那么小民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运动员退休以后的这个生活保障问题，吴柳芳他是世界冠军，他退役之后生活保障方面也存在困难吗？
从我们从网上看到的资料来看啊，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特别权威的东西，但是从网上介绍来讲，吴柳芳他现在基本上是完全靠自己了，没有任何的比方说国家给退役运动员固定的，比方说就是类似于一次性的，比方说给一次性的津贴，报给一次的钱，一次性给钱，没有，没听说过。或者说像工人退休给退休金，没有听说过，没有一些收入。所以他现在等于是没有任何的保障。
好，
他和这个体制已经没有关系了，完全是一个自谋职业者。
好的，那么据报道呢，吴柳芳被封禁的起源是他与前国家队体操队员叫一位叫管晨晨的这个网上吵架。这个管晨晨呢批评吴柳芳的这个就是说给运动员丢了脸，给国家队丢了脸。那么批评吴柳芳的舆论同意管晨晨的说法，说他给国家队丢了脸。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国体育的体制问题。来请教于博士，同情支持吴柳芳的观点认为，既然国家法规允许自媒体网红的存在，而网红擦边又是自媒体直播的普遍现象，那么有没有必要实行双标，对吴柳芳实行双标，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所谓的一个道德警察的问题。他的这个队友呢说吴柳芳什么所谓叫做伤害了或者说损害了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所谓的形象， 其实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一个个人他要活的，他是个独立的个体，他不应该绑架在国家的这个机器上面。你是代表国家获得过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冠军，他既是国家队的，就是中国国家的这个荣誉，也是你个人的荣誉，更重要的是你个人的荣誉。所以不存在以个人的这个行为去损害国家的名誉，因为吴磊芳无论他做什么行为，他个人是最大的承担者，他个人也是最大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行为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承受者。所以说不存在他个人行为会损害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行为。但是呢，我刚刚回到小明先生这样的评论，如果说我不太清楚这些奥运冠军最后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保障是怎么样的，因为他们被招聘到国家队，牺牲了他们大好的青春，付出了那么多的劳动，为国家，我刚刚讲为国家也争了光，那么国家是不是对他们要进行这个人生活的安排呢？这个各国都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比如说奖金方面，他是应该要给他一个足够的保障。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如果说是他作为正常的退役的运动员的话，那么他也应该享受到一个退休金的问题。所以呢，个人行为跟国家行为这样的一个边界的问题上面的很多中国的人，不光是国家自己的道德警察，他自己自我定位是这样的，其实在很多公民的心里面，他们的集体主义、他们的国家主义、他们的爱国主义已经淹没了他们个人作为一个主体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了。所以呢，我觉得他的这个网友、他的这个队友所对他做的这个评价或者批评，其实是一个根本不恰当的一个评，也不符合社会存在的一个现实。个人的存在是国家存在的前提，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国家存在才有个人的。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所以我觉得网民之所以一面倒的同情吴柳芳，那就是网民是有常识的，而不是像他的这个队友那样是没有常识，他以国家主义、所谓爱国主义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观众朋友们的看法，聊天室里一位观众叫工作人员说，吴柳芳真可怜，他要是台湾人可以领200多万人民币的奖金，直接安排体育学院副教授，每个月工资2.5万元人民币，让国家养到老，不用出来擦边了。哎，很有意思啊。另外一位叫 IJX 说，吴柳芳的社会讨论影响不太好，过一阵肯定会解禁，没啥大事。200斤，当一个国家要用运动员拿奖牌来证明国家强大与体制的优越性，那么当运动员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了，是不是也证明了体制的优越性根本不存在呢？叉叉 XXX， 我抖音被乱封号，投诉工信部都不管，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法院不给任何理由就审批不通过，都不能起诉抖音。另外我们一位网友叫答案，他说官方限制吴柳芳账号，网民让吴柳芳涨粉到600万，官方再将吴柳芳账号清空到4万，这是官民在博弈，中共害怕网民通过某个事件去聚集民意再去反抗官方，中共害怕这种反抗的成功。这位网友说到了点子上问题的啊。我们看还有一位叫云舒，你们猜猜看这600万粉丝中有多少反贼？我们的网友哈很关注，就是说呢，围绕吴柳芳这个事件呢，官方与民意这个舆论之间的，与民间这个舆论之间的这个博弈，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一个并非涉及重大社会不公的网红受罚事件，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关注啊。并成为舆论的焦点，这让许多人感到意外。有人把围绕吴柳芳的这个争议呢，看作是官方和民间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代表着官方和民间舆论的博弈。来请教小民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当然，这个判断是一个事实，但是不是全部。毫无疑问，这场争议是源于官方和民间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百姓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认同官方的那个意识形态和他的所谓的价值观，这件事情上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第二个问题在于，一旦这种官民对立公开出现的时候，对立这个事实就已经超越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范围了。就像刚才那位网友提到的，这是民意的聚集，当局 对于这个的恐惧要远远超过百姓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实际上是百姓有可能通过某一种某一个象征信号，通过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象征性的形象来挑战统治集团的权威。这一点才是当局真正感到恐怖的事情、感到恐惧的事情，所以他们才害怕的问题。这是统治集团不能忍受的事情，他们要剥夺这几百万网红对吴柳芳的支持，要让这几百万人消声，这才是这个事情上的真正的意义。我觉得这是我们最，我觉得这是值得关注的地方。
好的，
惩罚吴柳芳实际上在惩罚支持吴柳芳的那几百万粉丝啊，这是惩罚这些人，是惩罚这个社会，惩罚社会舆论，所以这是问题所在。
好，
我可以这么说一句话：中国今天真正的危险不是美女们跳跳热舞，而是巨大的贫富悬殊，包括像吴柳芳这样的天才都值得到了为了生存而挣扎的时候，这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嗯，
所以当局应该把脑袋瓜放清醒一点。谢谢。
好，那么更有人从中呢就看出了中国法律法规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抖音平台说呢，要执行好国家法律和法规，但是他在封禁和解禁之间朝三暮四，禁了解，解了又禁，还强制掉粉。这与法治社会契约精神格格不入。来请教于平博士，您刚才谈到这个问题了，您再给我们详细说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好的，那个抖音呢，其实我刚刚讲了，为什么把它跟网信办把它放作一个序列来看呢？其实中国政府的权力的这个集权的渗透到社会的这个各个细胞里面呢，它是通过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正式的国家机构，还有一部分呢是一个是民间的机构，民间的商业机构。它是让这些机构本身呢加码的去执行它的法律，所以刚刚大家都提到抖音，它也是迫不得已。我觉得抖音在迫不得已里面也有几分为虎作伥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为什么呢？他知道他的最大的利益必须要跟国家绑在一起，但是他又不知道国家的底线在什么样，他不可能事事请教这个所谓的这个管理部门呢，就是行政部管理部门。他所以他就采取了个自我限制的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们讲的这个自我审查的做法本身是公权力延伸的部分最有害的部分。我们包括言论自由也是这样的，各个报纸你看，如果是中央说你们不能讲这个事情，他们可能加码，不仅不能讲，还不能够隐含，不能够影射，他们会这样做。这么一方面出于自我利益的保护，另外方面呢，他们也想在体制内获取最大的利益。抖音这个商业平台，它是已经是有那么多的人在用，它已经基本上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平台。我们在法律里面有一个叫做你公有权利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当你的平台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其实是在行使了一个国家的权利。所以呢，即使你不是国家机构，你在行使权利一定要注意公共利益的一个情况，比如我刚刚讲的财产权利的剥夺，以及个人到底言论界限在哪儿。这不是你一个平台说我就是个商业机构，我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其实你行使的是部分的国家权利。这在美国的其他西方国家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一个平台比如说成为一个公共的一个平台以后，它多少行使了公共的职能，比如说是言论表达的一个平台，这个言论表达平台多多少少它有公共的职能，所以呢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建立你自己的规则。我为什么刚刚讲那个这个就是吴柳芳他也可以去起诉抖音，可能网友说起诉是不成功的，没有关系，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要把这个制度的这个荒唐的把它揭露出来，然后呢能够就是推动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权利维护运动，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小民先生和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两个话题是：一，北京新增3万亿国债能否振兴经济、遏制通缩；二，管控经济舆论能否振兴经济、提升信心。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